唔该，王姑娘，即系帮我哋读出八幅嘅经文。我哋听到之先，我哋一低头有一个祷告。慈爱恩主，即系我哋献上感谢，即系感谢你俾我哋有精神体力翻到主你嘅家当中一齐去敬拜你。父神啊，求圣灵亲自带领整个听道嘅时间，让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谦卑嘅心听从你自己嘅话语。求圣灵即系亲自带领我哋整个程序，开启孩儿嘅口，让孩儿即系将你嘅话语表达得清晰。我哋同心嘅祷告都系奉主耶稣基督之得圣名求，阿门。弟兄姊妹，主内蒙福。咁样咧，而家都系新年头啦，新年头系啊，新年头，我走音啊，新年头啊，咁样咧，大家咧屋企有冇贴挥春啊？有啊，咁样出街有冇睇到啲好多商店咧都黐咗唔同嘅挥春？但系有冇留意到我哋见得最多嘅字系乜嘢字啊？啊，好叻啊！是福字。咁好多时呢，我哋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呢这个福字的。每逢农历新年呢，我哋家家户户啊商铺都会贴咗个福字挥春喺度。祈求呢一年呢财富健康平安，从消灾解难到名声地位，样样都是福。只要我哋感觉快乐嘅时候呢，呢啲就係福氣嚟㗎喇，呢啲就係福分嚟㗎喇，呢個係我哋嘅自我感覺良好呀。咁聖經點樣話俾我哋聽真正嘅福係乜嘢呢？好，唔好意思，唔記得開仔。好，真正嘅福係乜嘢呢？真正嘅福並唔係只是我们主观的感受，而是神对我们生命中一种的评价。当神说有福了，其实呢就是告诉了我们呢，神看重这个人，这个人所做的事他所看重，并且悦纳他的生命。主耶稣呢再登翻宝训，刚才我们所讲的八福嘅时候呢，佢係啱啱出道全港福音嘅。所以呢，点知八福对耶稣所传嘅信息呢係一个好核心嘅。当时嘅群众罗马政权同埋宗教律法主义嘅双重压力底下呢，其实内心呢係困苦同埋迷茫嘅。所以呢，主耶稣呢就有一次上山，就是以先知和君王的姿态向门徒和百姓宣讲天上的法则。其实八福是天上的法则。八福是描述了天国子民的生命特质。因为相信神，在患难当中经历安慰和应许，活出怜悯、清心和和睦的见证。那些八福当中呢，有五福呢你可以当为一个身份证啊，这些这些人呢就是神的子民了，儿女了。有三个福气呢是运用了现在主动分词的。是哪三种福气呢？就是以五六七九字啦。咁样就是饥渴慕义、怜悯人同埋使人和睦。如果嗰五福系一个身份证呢，呢三福呢就系唔系硬照一个电影咁样动作片。我哋唔单止要做这个神所喜悦的人，更加要做神不停做神期望我们要做的事情。今天呢就让我们去同去思想三个主动的福，怎样活出神所赐的福气。 饥渴的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主耶稣用饥饿和颈渴来形容我们对义的追求的心态，这些不是偶然的兴趣，而是好像我们很颈渴很肚饿的环境里面去想些什么呢？大家口渴会想些什么？饮水是吧？肚饿我都要找嘢食的啦，还想不想着其他嘢啊？当然不会的，比较金你都没用，你咬不到嘛，是吧？这样呢，其实神就期望我们呢，就在这个生理状态的渴望呢，去让我们理解对神的道的福气，我们怎样去追求。圣经马太福音四章四节那里讲到，教导我们，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其实人最深层的饥渴，不是肚腹的空虚，而是心灵的干渴。这个是因为神已经让我们心里面对祂的渴望渴求。当我们远离了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不得饱足，很口渴。所以神教导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诗篇讲到，我们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这个正正是属灵饥渴最真实的写照。这样 Michael 传道，什么是义啊？义其实简单一点理解，就是神看为对的事。这样有分三方面的，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对不对呢？我们是不是过着敬畏神、信教神的生活呢？第二就是对人的关系了。我们可不可以以诚实、公平、彼此相爱的态度去互相对待呢？我们对社会的关系，我们可不可以追求公义，不容不义和压迫出现呢？饥渴慕义的核心，首先是我们去渴慕神，渴慕祂的话语，深信唯有神呢，才能令到我们呢心灵得到真正的满足。同样一个圣洁的渴望，渴望自己能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并且看神的公义在世界里面去彰显出来。这种渴望就是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核心动力。经文提到饱足，原文呢就是含有呢被喂饱、被完全充满的意思，甚至呢可以来形容一些畜牧、畜牧去喂养他们的时候，他们吃得很开心的那个状态。饱足其实呢是分了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呢就是现在，第二个呢就是未来。我们现在的满足，当我们追求神的义的时候，圣灵呢就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使我们可以经历与神亲近的喜乐，同埋遵行神的旨意的平安。第二的满足是未来的，当神的国完全降临的时间，一切不义都 要被纠正，神的公义呢将全然彰显。咁样未来嘅嘢我哋就留返未来我哋见神嘅时候我哋点样去体会。咁样现在我哋点样去体会呢，咁样。其实圣经里面呢有一个主人翁呢，佢真係一个好好一个表现嘅，就係税吏长撒该。撒该呢个事迹呢记录咗喺路加福音十九章，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睇返啦，咁样。佢本来呢就係耶利哥城嘅税吏长。税吏长代表咩呀？即係财主啦，係咪？佢好有钱㗎嘛，收税收得。佢呢税吏喺罗马政府嘅体制呢係帮是效力罗马政府喎。咁样呢税吏做啲乜嘢呢，就係为罗马去收税。咁样收税佢将佢噏几多都得㗎嘛当时。但只係需要俾一个定额俾罗马政府嘅啫。所以税吏通常呢都係代表讹诈同胞谋取私利，被犹太人呢认为係一个罪人，一个卖国贼。有一次主耶稣经过耶利哥城的时候，撒该就想看他见他。咁样大家如果有读过撒该是高定矮的，矮仔嚟噶嘛。咁样咧就即系学似我年幼嗰阵时睇老夫子，佢系大番薯嚟噶嘛。大番薯俾人群围住点样做咧？点样做啊，大英姊妹？是啊，去爬树啊，是啦，去爬树呢就爬咗出嗰棵叫桑树啊。咁桑树係点样我都未见过。未必係等于我哋中国桑树嘅。即係可以承托咗个大番树咁上高。咁耶稣就亲自走到树下低呢，抬头同佢讲，撒该快落嚟，今日呢我必住喺你屋企。主耶稣主动叫他的名字和要去屋企做客。咁当然啦，撒该就是受宠若惊啦。咁样之后就引起群众的不满。议论耶稣竟然走到呢个罪人的家去居住。撒该被主耶稣的爱去感动，当场就做了一个行为。呢个行为代表他的悔改。他说他会将一半的家产给了穷人，还有我呃个人的时间所的钱我会四倍奉还，超过当时 的法例啊，或者他们的惯性的做法。撒该这个故事就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例子，他外在富有，内心却不义，同埋孤立中挣扎。当耶稣去到佢嘅附近嘅时候，佢唔顾身份去爬上桑树，只係想见耶稣一面。呢个正正係体验佢内心嗰个饥渴。结果主耶稣进入佢嘅家，佢立即赔偿施舍，与人嘅关系去修复，同佢嘅民族同胞嘅关系修复，生命从此就行对了啦。这个系饱足必得饱足嘅具体表现出嚟。一个饥渴慕义嘅人不一定系完美嘅，但系一定系一个不满足现状嘅人。去不满足自己生命中的罪和属灵的懒惰，去不想再习惯性容忍社会的不义和冷漠，去真心渴望神的心意能够成就在自己的身上和在 世界当中去显现出来。那样我们怎样操练饥渴慕义的心啊？啊，这个是例子，大家可以去尝试去工作，做一个操练。第一就是当我们看到新闻当中有冲突、有贫穷、有逼迫的时候，我们不要惯性讲世界就是这样的了，这些日光之下无新事，各同各打仗好common，好普遍嘅啫。我哋要学习为当地嘅人民去祷告，求神施行公义，安慰受苦人嘅心灵。我哋唔好习惯冷漠。第二就系喺我哋嘅生活同埋工作嘅领域当中，去坚持诚信同埋公平。让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看见神的公义。我们要饥渴慕义了，第一个福主动的福，第二个主动的福是什么呢？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好，怜恤这个字在原文呢，不单止觉得是这样，这个人值得可怜哦，这么简单，而是去带着一种很深层的同情心，并且愿意去付出行动的爱。其中有三个层次，我哋愿意放下报复嘅权利，饶恕嗰啲得罪我哋嘅人。第二就系我哋尝试从唔同嘅角度去睇事物，唔好咁轻易垄断其他人，同埋唔好存有幸灾乐祸嘅心态。讲第三就是实际的伸出援手，帮助受苦和贫困的人，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援。我们又会问，为什么我们要怜恤人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怜恤人？其实圣经有讲的，以弗所书二章四至五节话：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完全是出于神白白的怜悯。这份怜悯就是我们去怜恤其他人的动力和榜样。雅各书提醒我们，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城。主耶稣恐怕就曾经做了一个比喻，就是饶恕人的仆人。这个比喻呢，记载了恐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回屋企可以再睇睇，咁样咧，咁都讲一讲呢个比喻系乜嘢先。当中主耶稣做咗一个比喻，佢话到一个仆人 欠咗一个王一千万银子，一千万银子，都当时一个是天文数字嚟噶啦，一千万，而家一千万都系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天文数字嚟嘅，咁应该一世人都还唔到噶，佢啊求佢个王咧宽容，王就动了慈心，免咗佢所有嘅债。但系当呢个仆人一行出呢个宫廷嘅时候，就遇到佢嘅同伴，呢个同伴争十两银嘅啫，但系佢唔顾同伴嘅哀求，甚至咧捻住条颈，将佢关入牢中。王得闻之后咧，就责备他：你既蒙了恩，为何不怜悯同伴？於是就撤销晒佢嗰个免债承诺，将佢交俾掌刑嘅，直到去还清呢个债务。当然一千两银子我諗都还清㗎啦，对佢嚟讲。咁样呢，这个比喻呢是明确指出一个领受巨大债务得到赦免却拒绝饶恕同伴微小债务的人呢，他最终是要面临一个严厉的审判。这个不是话俾我，这个比喻不是教导我哋要做多啲好事，要怜悯去换取救恩，而是强调一个真正经历神的怜悯的人，他生命必然会结出怜恤的果子。相反，如果一个人生命完全没有怜悯的痕迹的时候，这正正反而是暴露出他未真实去尝过主恩的怜悯。这样怜悯我哋喺咩场合可以做到呢？可以实行出嚟呢？咁家庭当中，我哋可以操练呢个怜悯。面对青春期嘅子女，我成日话，家长喺呢个期咧就叫屈辱期，系啦。本身在这个屈辱期当中呢，我们要理解和耐心等小朋友成熟，因为他们的情绪是受到他自己都不理解的事情去影响，他们荷尔蒙分泌又出现一些冲击，对新事物一些恐惧，一些探奇都往往令到你的情绪非常之浮动。当我们年长子女的成熟，我们又要对成年的子女的选择有耐心的理解，因为我们的世界和成熟的子女的世界已经是两个世界，我们的建议我们的认知未必适合他，所以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冲突，所以我们要耐心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环境。对着年迈父母身体退化，其实长者都会情绪因而受到波动，甚至有一些长者是出现了一些我们叫老退化，他们的行为可能往往都是不断去重复。我有个弟兄就跟我说，他阿妈呢每次回到家，他阿妈就跟他讲同一件事讲了二十次。咁样话二十次，我哋点忍耐啊？我都问弟兄你点忍耐啊？他话蛇管听起初是有啲敏感的，但他找了一个方法去解决呢个问题。当妈咪讲呢个事情的时候，他就想你今次跟我讲几多次呢？ 数一二三四五，啊 ，bingo， 我中咗啦！啊，我哋要去调协自己，去多啲体谅一年老嘅父母，面对配偶多年形成嘅习惯同埋不同嘅性格。我哋好多时都会埋怨，唉，讲来讲去，唉，又系咁样嘅。我哋少啲埋怨，多一点接纳，正正系喺我哋家庭当中去表达出我哋嘅怜悯。喺职场里面我哋点样做啊？我哋好多时都会对犯错嘅同事或者下属，啄住佢唔放。我哋尝试去让佢有个改过机会，唔好只系关注工作嘅业绩同埋果效，我哋尝试关心下同事、员工身心嘅状态、家庭嘅需要。虽然而家打工或者喺商业社会里面竞争好强烈，但系我哋仍要坚守正直，以恩慈待人。即使一啲唔系符合我哋所话嘅商业常规，大家可唔可以接纳猪队友啊？尝试啊！呢个系一个怜悯嘅表现。喺社会当中，积极参与教会机构慈善嘅事工啦，社会服务为弱势社群提供实际嘅援助。用自己的专业去服侍需要有需要的人。记住了，今天不用要大家专业的，一离开教会在门口拿些礼物包去送给什么人啊？清洁工，送给一些门口帮我们叫护卫员、保安员啊，保安员啊，给他们献上一份祝福。怜悯是基督生命当中，基督徒生命当中自然流露的品格，盼望我们都可以成为神怜悯的管道。我们讲完两个福，两个主动的福，第三个主动的福是什么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从耶稣的时代，有一些激进的犹太人想用暴力推翻政权，他认为推翻政权就是迎接神的国。然而耶稣指出，主耶稣指出，天国的子民不是靠刀剑，而是靠恩典、真理、使人和睦的心。和睦不是消极的避事，而且和睦这个词不单单指不要闹交那么简单，它是一个主动建立和修补关系的行动。我哋会有三个层次去理解。第一嘅就係个人嘅，我哋要化解误会，修补破裂嘅人际关系。喺群体方面，我哋要跨越不同嘅背景同埋群体之间嘅隔阂。属灵当中，我哋最终要嘅係引导人去与神和好。使人和睦的时候，其实就是直接参与了神的福音计划。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去讲到，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同 愿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神的心意是期望我们同去和好，同埋人同埋人的和好。和睦是福音的预常。当教会、群众、家庭、伦理之间有真实的和睦，这个世界就能够看到天国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尝试未来的天国的平安，必称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一个很高的身份和荣耀。当我们使人和睦的时候，是不是很简单的事呢？其实如果大家有听过的俚语就说，在工作里面做事做不死，有什么累死啊？关系累死了咯。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懂得时机、方法和态度。当我们去寻求这三个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实行了。我们呢，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看看问题出现了什么情况，察觉不和的气氛。我们要操练自己的观察能力。很多时候我们见到冲突就当看不到就算数了嘛，是不是？没事没事。我们要学习怎样小组啊、团契啊、教会啊、屋企呢，留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同埋有没有刻意的回避啦。跟住就温柔的介入。我哋唔好一去到就你讲咗唔啱㗎喎，咁样啊，唔好定罪嘅语言。而係要耐心同佢倾谈，用温柔嘅语言去化解艰难嘅心。第三就係指向基督。带领人从十字架面前去思考神的赦免，化解彼此的亏欠。今天我们一同去思想了登山宝训三个主动的福气，有哪三个啊？一起讲一下。第一是什么？饥渴慕义，怜恤人，使人和睦。其实这三个福气呢，不是单单一个独立的清单，他们是彼此结连、互相强化的生命特质。饥渴慕义是我们生命的方向和动力，怜恤人是我们生命的实践的方式，使人和睦是我们生命的见证。这样生命不是一日就可以、一晚就可以塑造 出来的，而是要经过圣灵的引导、神的话语的光照、信仰群体的扶持当中，一日复一日更新。愿主帮助我们迎接新春的之际，去更深去活出登山宝训的呼召，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天国子民。今日我向大家作出三个邀请。为你我们生命的渴求去祷告。求主耶稣重新燃点我们对祂的公义的渴求，胜过世上成就享乐的追求。我们今晚或者今日去看看我们的人际关系，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人需要我们怜恤的呢？有没有一段关系我们渴求去和睦的呢？我们踏出第一步，为他祷告，为我们祷告。第三就是具体的行动。 我哋可唔可以打个电话讲一声道歉，或者一项奉献，让呢三个主动嘅福喺我哋生命当中真系有实际嘅表现。我哋低头有一个祷告。慈爱天父，我哋即系将我哋所领受嘅，都系求圣灵亲自去带领，让我哋即系去思考，让我哋去祷告，更让我哋实际去行动出嚟，将你自己所赐俾我哋嘅福气去彰显出嚟，让人透过我哋即系看见神你自己嘅荣美。求你自己即系加恩赐力俾我哋众弟兄姊妹一齐去实现出嚟。神啊，求你自己继续赐恩福。我哋同心嘅祷告祈求，系奉主耶稣基督之得圣名求。阿门。